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之前也没有太了解，大概上网了解了一下吧。澳大利亚设计师品牌 Dion Lee 这个设计师还可以，就是第一个做秀的嘛，我有了解一下。韩军这边设计师还蛮厉害的，澳洲好像有传统，就是他们设计师蛮国际化的，就很有传统，走出去，所以经常有时候在其他米兰或者其他地方秀中会看到有很多是来自于澳洲的设计师，我觉得这点还蛮有意思的。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V Major 这个服装品牌里面以男装的概念设计女装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以后的女装的流行趋势是不是会越来越中性化？
因为我个人感觉，因为女性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越来越有自己的 character， 所以当代的女性呢，其实是外刚内柔的。就表面上看起来，她比如说可能是妈妈，也可能是职场女性，然后很有自己的独立的一面，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跟以前就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尤其在现全世界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我注重的就是现在这些女生从女孩变成女人这个过程，她们开始拥抱这样一个自己一个状态，然后表现出来在社会上的一些职位或一些角色吧，越来越重要了。你看各种不管是政治方面，各种行业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来做担当这个主角，但是同时其实她们还是女性，还是要有一些柔美的地方。所以我是结合这种，不能说是完全中性吧，我觉得未来是这种，我把它叫做是中性的女性主义，就是可能看起来中性的一些外表或者中性的一些气场和感觉吧，但在内心还是有很多女性的独特的一面在那里的。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时装风格是有一些不同的，而且因为是南北半球的关系，他们的季节是反的。你来到悉尼之后呢，觉得这边的人穿衣服风格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打趣说这里是土澳，穿衣风格没有办法跟亚洲跟欧洲那边相比，那么这几天是否有这种感觉？
不一样吧，是一种生活状态吧。我觉得这方面反而走在世界前端内，我觉得很多包括现在很多欧美国家，他们比较崇尚的是一种就是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好的空气，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的态度吧，更加去，我看很多人在大街上跑步啊运动啊，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这样会更健康一些。当然关于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对我来说哇好有生活的情趣啊，人家就愿意花时间在这方面。我觉得反而是在亚洲啊，在国内或者是其他地区，可能会更多的社会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要受局限，我觉得不同的文化吧。
南北半球的季节是相反的，那么是不是在北半球的流行时尚是要比南半球快一个季节呢？
这是以前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包括这次澳大利亚时装周和主办方就支持这个事情来做，其实他们这两年也发现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就是不能老是落后于其他的地方，当然在南半球可以把这个所谓的一个时间上的劣势变成优势，所以他现在提前了两个季度，就是我们算是全世界最早来做这个所谓早春和18年的系列，其他地方还没有那么快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发布会了。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趋势，你现在很多大的品牌也在往这方面做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反而是一个领先吧。然后去澳洲的地方本来就给人是相对比较慵懒还有很随性的这样一个地方，很适合做我觉得像度假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系列。我觉得它，而且通过这个我看好多是包括买手媒体很多是国际方面的过来，包括现在亚洲也很关注，那我觉得很好呀，为什么一定要去到巴黎伦敦或者很挤的大家在同一时间做一项事情，就是是可以有改变的吧。
所以这边的度假系列是最受到买手欢迎的。
对的，我留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的这个系列带过来的也是我18年的一个度假系列，所以我在我原有的系列上做了一些针对这个季节的一些更改吧之类的东西。
今年的冬天大体的时装流行趋势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小小的提示跟建议？穿衣和搭配有哪些流行元素是比较受到欢迎的？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而且现在大家都对新的这种流行的变化也太多，我反而觉得这边应该是一种更崇尚自然的感觉吧。而且很多民族和当地民俗生态的东西开始有回潮的感觉，然后把它们加入到一些当代的元素，做到这些民族和文化的东西，可能澳洲它有很多它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很自信的做他们自己，然后保持这种生活状态去热爱生活，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出来吧，不需要一味的去 就追哪一种或者是风潮之类的。
以前有没有去过一些其他地方的时装周？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种形式？那么跟澳大利亚的时装周来比的话，你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
之前就因为我在伦敦念书，之前出来做品牌的时候也是在伦敦做发布，之后呢也有在纽约做过，就是不同的西方这种体系中的国家，他们就是说还是蛮正式这样的一些时装周，也有一些年份的积累了嘛。但我觉得澳大利亚时装周不同于其他地方之处，就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址和时间，南半球，然后它的风格是蛮度假的。然后他们现在做的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整个针对这个度假系列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点，就是不一样才有意思嘛。那你跟其他的地方去看谁比较大或者比较那种欧美的这种，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那干脆就做一个比较有自己独特特点的地方，好像还蛮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作为设计师来参加时装周，有自己的一场秀，那么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安排走秀，忙自己的一些服装准备。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走秀准备的一些后台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让你觉得最有挑战的是哪个环节？哪些事情是最困难的？
其实最后时间吧，最后在秀之前的两天吧，一两天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最后确定，包括妆法和这种跟造型师去对接啊，因为我们是完全是把系列在国内做好了，然后具体的搭配啊各种东西是到了澳洲来这边之后才跟这边团队去碰撞，但好在就是沟通方面还蛮顺利，各方面就准备还可以，所以这方面就会比较好一些。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跟团队的沟通啊，还有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对，
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网上卖T 台的同款衣服啊，那么如果个人或者是买手在服装周上看到任何喜欢的衣服，他们通常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第一时间来入手的呢？
同款的还是比较难，现在主要是很多都会因为时装有一个周期，就是你现场看的东西很可能是提前两个季度的，那你看了之后6个月之后才能推出市场，你可能这个中间会要预购期啊，然后去做订单去生产，这都需要一个就是时尚界的一个周期吧。但现在很多人提出就是即收即买，就是所谓的看到秀场东西马上能够就订购，那样对设计师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你提前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就是先生产出来，比如说你看到了马上就可以通过，因为现在 internet 也蛮发达嘛，尤其就可以马上去购买，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趋势吧。
今天这个秀的过程有没有发生一些意外的环节啊？自己对这个秀的最后呈现的状态满不满意？
还蛮满意的，就是虽然有一些小意外，比如说我们有其中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 look，是整套衣服是穿反了，但是那个反的效果还蛮 surprise， 还可以。最后弗拉里重新走出来的时候，他又穿正了，那是个意外，但是还好吧。就其他的就都还运作得蛮 smoothly 的，就对，因为团队配合还蛮好，包括跟他们的沟通，就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们整场秀，我选择在澳洲做这个，包括整个主题系列，我的设定就是很欢快、很 relax， 因为我觉得澳洲很适合这样的氛围，就不想太端着那种。结果大家反映出来效果还 OK。